华夏是一个充满神传文化的地方，古籍中记载了很多修炼人的故事，佛家、道家、民间传奇在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而经久不衰，世代相传，源远流长，有教化人心、道德回升的警世作用。现在就等我们通过神传故事这个节目，再去领悟人生的真谛。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神传故事这个节目，我是韵薇。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林黛玉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哭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原因在哪里。中华子孙都有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辉煌传统文化。它不单止博大精深，文采丰富，而且都各有特色。譬如说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从工艺技术或者是文化水准，都是处于顶峰状态，工艺精细而又大气。明朝时代工艺就趋于非常精巧，甚至是巧绝天工的精品。历朝历代的文化潮流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系统和色彩，可以说得是多姿多彩，包罗万象。在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有很多优美的章回小说，记载了很多精彩的故事，他们有些充满奇幻色彩，有些令人拍案叫绝，亦有很多被隐藏在历史的洪流中。在这里我们将《红楼梦》这本书再翻出来，跟大家探讨下为什么林黛玉会这么容易哭呢？见仁见智，作为茶余饭后的一个点缀。《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整部书写了500多位人物，写尽了世间贵族名门，华灯辉映，处处透着皇亲国戚的高雅气派和繁华，亦都写尽了大家庭由家世鼎盛走向衰亡落魄。剧情中亦都包含了佛道儒的伦理道德意义，在每个主要人物的背后都蕴含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始有终的警示真理。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红楼梦》这一本经典小说都会对其中精要的人物描写印象深刻。就一个林黛玉的容貌来讲，书中是怎样描写她的呢？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张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两烟之愁，娇泽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而荣国府里面的家丁兴儿在他的心目中，他又怎样看林姑娘和薛宝钗呢？他们两个或者坐车出门，或者在庭院里面遇见，我们连唞气都不敢大声，因为唞气大声跟着吹到林姑娘，如果唞气有暖意就会吹发薛姑娘。好像这样细致又充满幻想的描述，不怪得后人很难以怎样美貌的造型来扮演剧中的人物，就算选材是最好的，总是觉得有些俗气。《红楼梦》问世200多年来，在中国以至全世界研究它的人就是所称为红学家，数量之多，没有第二本作品能够跟它相比，论文研究、专题分析之多，以数字而论来讲，早已超过原著1000倍。但好可惜的就是，恐怕不会有几个人敢讲他真正是明白《红楼梦》的内涵，因为《红楼梦》中难解之谜是太多了，世人一直在坚守住，摸不到、看不到就不是真实的，就不承认他的存在。而刚刚在《红楼梦》中最引人入胜、最生动的，就全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没去想过，自己都曾经经历过，没细心咀嚼一下他耐人寻味的情节。例如在第五回中，贾宝玉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做了一个梦，经历了神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他是半神半人的太虚幻境掌管施主，他带领了宝玉 片油香花馥郁、异草芬芳嘅仙境。景幻仙姑仲允许咗佢睇金陵十二钗嘅正册、副册、右副册，上面记载咗佢家中上、中、下三等嘅女子嘅宿命，内容以诗画展示。景幻仙姑睇见宝玉睇过之后，仍然冇由情欲声色中觉悟出嚟，就带咗佢到一个画栋雕蝉、珠帘绣幕嘅地方，聆听咗《红楼梦》十二仙曲嘅演唱，直到宝玉喺梦中遇到危险，吓得佢汗如雨下，失声咁叫喊：可卿救我啊！这个时候佢醒过嚟，而安排宝玉嚟到呢度瞓觉嘅就系秦可卿。秦可卿刚才系睇住佢瞓咗落床，佢啱啱咧就向门口屋檐嗰度下边离开。这个就是宝玉正经历两个不同的时空，真实与梦境，他竟然是一个这么难分辨真假和时差的环境。所以书中多次提到太虚幻境的石牌坊上一副对联，上面是这样写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而《红楼梦》中难解之处就是在于真假难辨，但是世人受制于眼见为实的僵化观念，惯了以假为真，看不到就不相信。就以林黛玉为什么事这么容易喊这件事情来讲，多少年来根据红学家在文章中分析归纳，大致归为下列几个原因。林黛玉年幼就父母双亡，远离家乡，寄人篱下，即是遭遇和环境的关系。佢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即是身体同埋性格嘅原因。佢心胸狭窄、小心眼、爱妒忌，即是感情上嘅关系。但是呢啲原因都似是而非。第一，林黛玉虽然是自小父母双亡，千里迢迢喺扬州嚟到京城，住喺姥姥家，但是书中为呢个伤感嘅背景提及系好少。第二，佢虽然体弱多病，人哋甚至将佢弱不禁风嘅林妹妹当成瘦弱嘅女孩子为一个代名词，但系呢个唔系林妹妹容易喊嘅真正原因。佢曾经喊到吐血，但系从未因为吐血怕死而喊过。第三，《红楼梦》里边确实用咗较多嘅篇幅写咗黛玉因为自己同宝玉间又嚟咗个宝钗。而这个宝钗姐姐比她和其他人有缘，比她更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她有这个担心。后来贾宝玉和宝钗真是成亲，但是这些只能说明黛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不能够说她容易喊是因为妒忌宝钗。一则黛玉容易喊是因为宝钗来之前她已经有这个特点。第二，佢虽然容易喊，但系并唔系软弱自卑嘅人。相反，林妹妹一向系性情高傲、事事要强、处处拔尖嘅人。喺荣国府中，林姑娘个嘴比刀子仲厉害，系出咗名嘅。同时，林姑娘嘅笔锋更系冇人可以比得上。喺大观园嘅诗社里，黛玉嘅诗系最受众人赞赏。这个高傲、才华洋溢、处处出人头地的林姑娘，怎会可能是因为妒忌别人而哭哭啼啼呢？那林黛玉容易喊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细心读一篇《红楼梦》，不难发觉黛玉的喊几乎每一次都是跟宝玉有关系的。例如她由扬州来到贾府，第一次独自流泪是他到达贾府的第一个晚上，大家都睡了，黛玉坐在床上垂泪抹眼喊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日头第一次跟宝玉见面的时候，宝玉对他一见如故，对贾母说：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的。然后问他：你有没有一块玉啊？黛玉听闻母亲说过，他这一位表兄出世的时候嘴里边已经含住一块玉的，佢就答啦：我冇嗰块玉啊！你嗰块玉系一个罕有嘅物件，点会人人都有呢？ 宝玉一听，即刻发起大脾气，就除低咗个块玉，就大力掟落地，跟住佢就大闹：乜嘢罕有物啦？人人上下都唔识得佢，仲讲咩灵验唔灵验？我就觉得佢一啲用都冇。佢咁样一嘈，吓到众人一涌而上，帮佢执翻块玉，仲氹佢，再带住佢。宝玉泪流满面，喊住话：屋企里面嘅姐姐妹妹都冇，净系我有，我觉得好冇趣。而家嚟咗一个神仙般嘅妹妹都冇，可知呢块玉唔系一个好东西。黛玉想住日头发生嘅事情，喊起嚟啦。此后佢同宝玉都系住喺贾母嘅房间，亲密无间，但系时时都因为宝玉唔小心惹喊咗佢，又或者系因为宝玉太小心太周到，令到佢感动到落泪。之后佢哋住入大观园，仍然系咁样样，只系比先前喊得更厉害。例如喺第26回，有一日食晚饭之后，黛玉由佢住嘅潇湘馆去怡红院睇宝玉，正好啱啱遇上宝玉嘅丫鬟晴雯同埋碧痕两人斗气，佢哋两个都唔肯去开门。黛玉大声话：系我啊，点解唔开门啊？偏偏晴雯又唔认得系黛玉嘅声音，就大声话：理得你系边个啊？二爷吩咐一概唔准放人入嚟。黛玉听咗之后，不由得又气又惊咁企喺门外。佢真系唔知翻去好，抑或企喺度好。佢正在系冇主意，突然间听到里面一阵谈笑嘅声音，细听之下，竟然系宝玉同埋宝钗两个人。黛玉心中越嚟越激动，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上起嚟嘅事，必然系宝玉嬲佢告发佢嘅缘故。但系我几时有讲过俾你听，我去告你，你都唔去打听清楚，就嬲我嬲到咁嘅地步。你今日唔俾我入嚟，唔通你明日都唔想见我咩？佢越想就越觉得伤感，就唔顾露台露冷，花径风寒，独自就企喺墙边嘅花荫之下，好凄凉咁喊起嚟。原来呢一个黛玉倾国倾城嘅容貌，一个具有旷世诗才嘅人，咁样一喊，连嗰啲附近树上嘅雀鸟，一听到佢嘅喊声，都啪啪下飞起，远远避开，唔忍心再听落去。又好似第24回，宝玉挨打之后，昏昏沉沉躺喺床上，伤口好似针挑刀刮一样，热如火烧。忽然恍恍惚惚，听到悲凄哭泣嘅声。宝玉从梦中惊醒，睁开眼一睇，就见到黛玉。宝玉忍住自己身体嘅疼痛：你又嚟做乜嘢啊？太阳啱啱先至落咗，地上仲系咁热，如果你受咗暑热点算好呢？我虽然挨打，但系我唔觉得痛啊，我而家只系装模作样吓佢哋㗎咋。好彩外面仲有好多人同我散步俾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不要当真的。黛玉这个时候虽然不是嚎啕大哭，但是越是这样无声的饮泣，就堵塞住喉咙，窒住到气，更加觉得喊得辛苦和厉害。所以不是宝玉无意中惹到她喊，就是宝玉真情感动到她喊。她总是为宝玉而流泪，为宝玉先至喊。为什么黛玉一定要喊呢？在《红楼梦》第一回里面，那个僧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西方一个神仙世界里面，凌河边的赤霞宫中，有一个神鹰使者，时时在凌河岸上行走，看见那个凌河岸上有一棵杭珠仙草，生长在西凌河岸上，三生石畔，生得十分娇裸可爱。神鹰使者就每日用金露灌溉佢，令到杭珠仙草得以延续生命。后来杭珠草既受天地精华，又得到金露滋养，又脱离咗草木之胎，幻化成人形，修成女体，佢就系变成杭珠仙子。有一日，神鹰使者想要下凡到嗰个花都繁华之地、富贵温柔之乡嘅人间，去经历一下。 韩珠仙子亦都想跟住佢下凡，佢心想自己受佢甘露之恩，我并冇甘露水可以还俾佢。佢若果系下世为人，我亦都同佢一齐走一趟，但系我会将我一生嘅眼泪还俾佢。我谂我都可以还到。所以作者曹雪芹喺第一回里边就将呢两个主人翁嘅前世姻缘交代得清清楚楚。原来佢两个系咁样一种报恩关系，唔系婚姻关系。所以无论黛玉同埋宝玉两个人相爱得几深，相恋得几苦，到头来只系镜花水月，一场空啊。宝玉喺太虚幻境中听到嘅《红楼梦仙曲》中有一首歌系咁样唱嘅：一个阆苑仙巴，一个美玉无瑕，若说冇奇缘，今生偏偏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啊，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呢？这个是大家熟悉的一段歌词，讲的是黛玉和宝玉有特别的姻缘关系，但是又注定没有结果的，只能是说在凡尘之中走一趟了一个缘吧。作者在《红楼梦》里面描写贾宝玉和林黛玉虽然一同来到人间，但是对前世的姻缘已经完全迷惘不知道了。他们是表兄妹，虽然出生在两个地方，但是一起长大，刚一见面两个人就一见如故，似曾相识，后来青梅竹马，直到互相诉情，认定对方是今生的知己。在爱情中他们苦苦执着着追求成眷属，到最后林黛玉听到宝玉要同宝钗结婚，只有焚尸稿断痴情，泪尽灯枯而死。宝玉同黛玉的故事有几多人禁不住陪住林妹妹洒泪，有人可能痛恨薛宝钗的阴险，亦都有人大骂凤姐他们独立，还有更多的人批判封建礼教，惨害这一对小情侣，为了表达不平或者赞扬故事耐人寻味，不知成就了多少篇研究论文，多少本专门著作。来到这里，有些人一定会想，既然在第一回就交代得那么明白，为什么还看不明《红楼梦》呢？其实这一度讲的看不明，讲白了就是不相信。人不相信有前世有来生，不相信前世有恩就要报，有债就要还，不相信在我们这个空间外还有时间概念的不同，还有时间概念的时空，或者没有时间概念的时空，不相信人在出生的时候他的一生的宿命在另外空间里面已经同时存在布局好了。就因为这个不相信，所以世人才不可能解出《红楼梦》中那些难解之谜，研究几十年甚至一生，只能够对着书中复杂的现象分析归纳考据，但是始终分辨不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这个正是曹雪芹所担心的，其中有一首古绝诗话：本子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吗？以上的故事已经同大家分享完了，我是韵薇，下次节目时间再会。